你在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现在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呢，内容呢不拘齁，就是跟咱台湾有关系，还是说比较近的比较远的有关系，还是说咱的历史，还是说咱的当前的状况齁，还是说咱的文化都可以来说。那这个听众朋友总共对咱的节目有什么意见齁，可以跟咱的这个服务电话来联络，也可以用我们的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好，来发表你的意见，还是说你有什么故事要分享的，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联络齁，来跟我来沟通，那我会把你的想法心得呢也在节目里面呢给大家报告。那这个 call 不是 call in 好，拍摄这个行政电话齁是02-2426-4539 2426-4539，这是可以跟这个我们上班时间跟行政人员来沟通的这个电话，要不呢可以下这个 email 到这个 tda@net.tw tda 小老鼠 28.net.tw 再用 email 来跟我们联络，那我们接到这个你的讯息呢会很快的帮你，尽快帮你会做处理齁，会做回应。今天要跟大家报告的齁，是一个现在在网络上流传的很快的一篇一个影片，也许已经有人猜到了齁，这个影片呢其实已经做很久了齁，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来做这个影片，那他叫做激流中国激流中国，不是在这个中国长久的停留，而是说在这个中国，它中国里面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咱其实咱不了解哈，也是讲不了解该这样深刻。那这个严重的问题会造成中国的滚滚洪流哈，也艺术应该是安内拉，我猜想的就叫名字叫激流中国，激烈的一个水流。而这个激流中国呢，比较于那个去年哈，以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台自播的这个大国崛起哈，这大国崛起呢它是暗喻中国的强大啦哈，日本放送协会 NHK 呢它就自4月起播放一片纪录片叫做激流中国，结果呢却戳破了中国欢迎跟和海的谎言探讨中国的贫富的差距，还控制言论自由的问题，在这个影片在中国流传震撼人心，结果呢中国的官方怕说一发不可收拾就跟日本搞笑，而且呢在这个网络全面来封杀这个片，甚至这个因为中国的干涉呢，这个激流中国这个影片本来是4月开播嘛，后来停播到8月才又开播。那个这个激流中国 NHK 计划是要播出一年它规划是24集，要用一年的时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进行来奉上完毕。这个是激流中国是一个纪录片齁，不是说那个人用人去刻意去演然后拍成一个电影这样，也是用真真实实的百姓齁因为日常生活就去记录起来，而且相关的采访都有经过中国官方的批准，结果呢不知道说第一集富人与农工有几人跟农民工就大踩了中国的痛处，触碰到他非常那个敏感的一条神经啦。那这个故事呢是听这个看这个名字就知道说里面有记录跟中国的有几人跟中国的善假人的两种的生活，那很多朋友齁很多那网友齁看到了齁都冻没掉淋巴塞，真的非常的让人艰苦， 那现在呢，这个激流中国在那个网友之间流传很广，那中国一部现在总控的时节网络上面是全面封锁的禁止讨论的，甚至他们找这个影片也找不到，所以说那个他们前置言论自由这个问题非常的严重。那在这呢，我也是渐渐因为一集都差不多有一点钟，所以慢慢来看啦，我已经看现在是目前为止看到三片啊。那 NHK 当时播放我们不知道嘛，那听说是一个月放一片啊呢，所以说我们要看可能不一定会当看到，不过在我们的这个鲸鱼网站 High On 这个网站呢，会当下载来看啊，不用下载，它就直接播放哈，你去点去找这个鲸鱼网站的影音台哈，影音网，你就会当看到很多影片，其实里面还有其他的影片都很好，会当给点点来个点来看。那里面现在正在热烈讨论的是激流中国，而是讲这长昌玉山长昌台哈，玉山的长昌台啊，现在这个网站呢，也可以把它点来看。那现在网络朋友们呢，也正在收集大家看后的心得。那几家呢，稍微介绍一下哈，记得得这个第一片啊，富人与农工这片，伊就是用两个四个家庭来做比较啊。这富人呢，什么人来代表呢？是中国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富豪，叫李小华。啊，另外就是出生在天津哈，诶，公司的老板金波，因为生活非常豪华的奢华的生活。那比较呢，两个内蒙古的农民工的家庭，叫做张建平跟杜文海。啊，杜文海跟伊的两个囝呢，千里跋涉去这个天津港去打工。辛苦定打牌这种建筑用的竹垫子哈，差不多12块的台币，就安尼走家去对内蒙走家去天津来找头路做临时工这样子。另外一对夫妻是张建平，伊是为着要给伊的囝哈来就医，因为伊的囝呢右手是粉碎性骨折，那无钱通好去用看去用治疗，所以就紧走去这天津打零工，想讲趁钱好来囝仔来做来医手。不过呢，因是一年回去一遍，或者是过年这个春节这个时间回去一遍啊，结果到过年前看这个一点啊，那个从430块台币这个玩具都无法都买回去哈。那他们在父母们在天津打工，啊，因的囡仔呢就在内蒙的技术小学中，这内蒙啊已经寒，纬度寒，寒天非常的寒，不过伊来学校内面其实无冷气，寒到这-20度的暗暝啊，囡仔是可以做伙，可以伫个被坑内面来互相取暖哈。那因迄个食物呢，在学校里面的食物就是白饭配泡菜啦，都是安内两种，一个饭一行菜哈，是泡菜，还不是新鲜的蔬菜这样子。一些安内的贵里记，那在相较于这中国的富豪呢，拥有跑车，拥有好几栋的这个大厦，啊，一些建筑商他拥有好几栋的大厦，那他有很乐观的看着这个他的房地产呢节节攀升哈，那个价格节节攀升，那嗲嗲吃那个就他们说的鱼翅鲍鱼宴啊，那哈，然后夹着龙虾大餐来订恰郎 K 哈，跟那些其他的商人来做沟通、做联谊这样子，然后争取更多赚钱的机会。啊，底见内蒙的小朋友是一碗饭配一碗白饭配泡菜，然后晚上是互相挤着一起取暖。啊，这个大作文呢？小朋友的作文说，我的理想的时候，其实呢，每一个人的理想都是，几乎每一个人理想都是呢，说他们 要打拼读册，打拼以后当赚钱吼，和伊个爸母啊，和伊个家庭吼，袂阁遮尼啊辛苦吼，和伊个爸母会当歇困。结果呢，遮囡仔其实伊弄共同的责任啊，共同的愿望，结果呢，念了这作文，念了说全班哭成一团哦。对，看讲这情形其实是真普遍的，讲因普遍的情形，因的爸母拢无伫身躯边，拢去外口去真远的所在咧打拼赚钱啊，所以囡仔是无看爸母大做伙，啊，就思念伊的爸母哈。那影片呢，记录到公因回去也是，其实过节春节过完，他们又要回去那个天津打工，这小孩子是舍不得放手的哈。那当然，北部的心肝嘛是真艰苦。那像这个张建平哈，杜文海因的是这家庭的是讲。全家三个大人，一个在学学生，一个小婴儿。这个本来是三个大人，就是一个父亲一个儿子哈，去打工。这个发现讲赚的钱也够是不够付这个学费，甚至呢，连他的儿子的太太的这祖父亲的媳妇呢，啊，都爱去打工，变得处理纯洁在学学生个这哎呀，安尼。啊，总共真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状况，真的讲是少数的个案。这社会上其实很容易就解决，就是用这种社会福利救济制度来给解决。不过在中国，你看那全班小朋友都有同样的遭遇，就是说，其实全的真啊，都有这个问题。那中国呢，一看富裕的所在的是这些沿海几个城市。那其实中国广大的内部地区呢，有广大的农民啊，非常生活兴旺，非常拍鬼农民啊，所以讲一切贫富的差距问题非常的大，而且呢，这个富人哈，这个百分比是。集中这个有钱人是集中在全国人口的5%里面，就只有5%是算有钱人的，其他呢都是散家人。那这个问题就严重啊！咱常常在讲啊，中国的什么人，台湾哦，做散做散，然后这新闻做拍鬼哈。啊，然后呢，中国因一直经济的崛起，你看因的发展多紧多啊紧，不过这个发展拢是少数人的发展，少数的人哈、发展，那财富呢，当然是集中在这少数人的口袋里面，其他的人呢，越是往内地的撸，无影响的，那他的这个拉。也随着也经济发展，那个贫富差距是一直在扩大当中。那台湾呢，其实当地的当然每一个国家有有钱人跟有善良人，这是同时并存的哈，某些国家某些都有代际。但是呢，你看到这也分配也比率哈，比例哈，你的杂工安尼代际是严重还是不严重？那台湾当然有这有钱人嘛，有足善的善良人。你看，至少咱台湾有一个救济制度，有一个社会福利的制度。那伫欧美国家，因这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做了阁愈好哈，甚至讲你若讲失业无头路通阁做，每个月拢有救济金。甚至有人讲啊，我干脆就无爱做头路哈，我就领这个救济金啊，反正我生活呢，我就简单过就好啊。我也袂讲，袂要求讲要生活到外好啦哈，就在每一年拢爱出。国哈去到位啊游览安尼，我若无要求遮尔啊济时阵，其实我一点啊在救济金的有够通好生活，所以一个后尾啊因有即个情况啊，你啊救济金来过生活，啊伊要求那无介济，那这样子呢，在台湾我们至少我们也有我们基础的基本的社会福利，那其实贫富差距呢？一个国家发展到一个程度，拢有一个贫富的差距。那问题就是讲，你要用这个社会福利来补救，啊，救济制度来补救。 那我们台湾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提供老人年金啦哈，那农民的老农的补贴津贴啦哈，这种其实应该爱着。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有许多制度是不公平，像讲这公军公教人员这18%这问题，但一直无法度来改观，因为呢受到非常大的阻力哈。这个已经既得的这个他们拥有的这个利益的人呢，非常大的反对哈。就是讲每一个人拢反对，有的人其实吼，因领这个钱吼，这18%的这退，搁这退休金了哈，搁已经失业，不失业，就退休以后还继续有这个月俸哈，这款嘞，因其实有的人领了就心虚，就歹势，有的人是直接就把钱给捐出来，啊，有的人是死咬着这个不放，那要给你砍掉这18%，他就跳起来，哈。非常激烈的反弹，那这个的造成这个社会不公平，像那这那农民做西做瓦，无法度领到像一个月上无万万几块，啊，因这农民做西做瓦哈，干来当一个月领几千块啊，那老农民呢，因一个月五万几块当领至少啊哈，那那个。军公教退休人员，他有的人甚至他的所得替代率是超过100%，一波波做岗可以退休的时阵，所以所得反而比他在工作的时间还要多。这是一个真畸形的制度，一个真不公平制度。那当这台湾都要改。不过呢，咱咧讲大国崛起，像讲中国咧博这个大拼，这个拼叫大国崛起。咱讲中国啊。经济外好，多外好啊！台湾对袂着，有诶网友就讲，啊，你拢一直咧讲台湾安怎，你著堪比堪即其他国家来比较就好啊！哦，知影讲，因即个台湾经济外歹，多外歹，不过呢，其实即看比较中国来讲，大国的崛起，其实它背后隐藏的是更大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啊，一个社会若不公平。一定是动乱不安，它绝对会有一个那个隐藏的炸弹埋在社会里面，随时会当爆炸。那这个谈多在讲的期间，富人与农民工的问题哈，我有网友呢，那就写了他们的心得。那那个还有呢？我看到的还有这个中国喉舌与良心，那就当然了，看到这题目的杂光，这细节言论自由的问题。那等一下呢，跟大家来分享其他网友以内这些回想哈。那觉得呢，朋友们呢、啊、哈，你我一点爱哈，播出一个时间来看这些中激流中国这些亚平。好，咱搁开了解，这不是从台湾的观点，是从这日本 NHK 因为制作一起花了3年的时间来制作这部影片，这是纪录片哈，用这个平常小老百姓的生活记录起来纪录片，那透过他的纪录片跟这个官方的大国崛起这影片来做一下比较，搁个侵略中国呢，因他们不敢面对的问题。那音乐播后，那来跨工其他的网友对这件事情，他又有是什么样的心得大感想？ 各位立立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麦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很多呢，在甲大家介绍讲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的非常快速的一部影片，叫做《激流中国》，这是 NHK 哈，日本的 NHK 电视台呢，用三年的时间，经过用过官方的温准哈，去中国。这实地的拍摄，实地的这个记录，不是像那拍电影安尼去编导，而是他是由这当地的实在的小老百姓，因为日常生活安尼给拍下来这个纪录片。那因为呢，来的内容非常的震撼哈，跟你看咱了解中国不，或者是说。不是媒体所说的一块的中国大国崛起，经济突飞猛进一块的中国，那他当然也有提到这部分，不过呢他还有更背后更深层更深刻的问题，就是说他在面对一些问题，其实呢中国一直不敢面对的，一直避而不谈的问题。那因为这个问题太过敏感，甚至中国呢召集 NHK 播放，然后呢一直在中国的网站是全面封锁的，中国人看不到的，他相关的讨论中国人也看不到。那台湾呢最近呢正在风靡哈，这个流传，然后大家呢也在收集这个每一个人看过的这心得感言。那谈到的讲的是中国的富人与农民工哈，你的生活在对照，陕西上个安呢，你囡仔被读册，无法度交学费，那这个全家呢，被当做工会大人，拢走去这外地打工，啊，处理村囡仔，那小孩更小的小孩子不是托给别人，就是坑爹好好寄宿，那学校的设备又很差哈，在很冷的环境之下，一时无暖，就讲零下20度的情况下，好好是无暖气诶。阿米家囡仔是真做伙得困诶。那小孩子呢，另外为两些小孩子生病了，没有办法就医哈，这种手骨折没办法就医，然后只好父母去外地打工，想讲要筹医药费，结果不幸的是发现讲，结果回来过春节时阵，发现讲伊的老母亲呢中风，有中风，轻度中风，那他应该医生建议说赶快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这个家庭开始陷入了两难的状态，一个是囡仔伊的手呢。歪曲了，已经骨折很久了，粉碎性骨折，这个手是右手是扭曲的状况，他没有办法就医，这个是他的母亲如果不就医有可能更严重的这个中风来发生，这个他陷入了困难的状况，一个是他的儿子，一个是他的母亲，他的医药费不够，一辈子行筹钱给哪一个人看医生，变成一个非常现实非常残酷的一个挣扎，这是这个穷人啊，在中国安内善家人要真多哦，这是以贫富差距的问题，因为这富人啊在中国的人口呢占了差不多5%而已，只有5%的人有钱而已，其他人是善良人，甚至是赤贫，这是中国很大的问题。那再来呢，我看到是这个中国喉舌与良心，以及这个报道哈，就讲因为这记者他们当地有一些杂志刊发刊，那当他们的那个记者呢去追乔恩。找一些社会的真相出来，挖掘一些真相出来，可是呢都会受到官方的阻挠，甚至呢你也不妥协的时候，你的杂志社的开会就去，就像我们以前台湾同样，真多那种被挖掘社会问题挖掘政治问题的时候，这杂志都会去用封锁，那中国它就是这种问题，你看这只有连激流中国连讨论都会被禁止，他的网站会被封锁， 关于这个自由或者是民主这些有这些关键字眼的文章的那个相关的资料，因中国是完全无法度看到的。啊，自由跟民主，这就是中国的这共产党上盖惧怕的两个东西。因啊，和民众和也人民接触到自由跟民主，我在那个想法的时候，也他知道他的政权就保不住了。那这个他就访问了这个 NHK 呢，访问了一些杂志社的一些记者，还有一些那个老板。那快银安娜迪在夹缝中求生存，然后怎么样斟酌他们的字句，然后又能够让他们的杂志能够做得有吸引力，然后又有深度。啊，来宾呢就有报道说，一个记者去追查一个被绑架的女生，这绑架的女生她是好像在河南省哦，我现在没记得，一些是中日本发音，日本配音哈，那日本字幕啊，或者是说中国的简体字的字幕啊，中国人有些讲的口音非常的重，我听不太懂，所以是半猜半看的哈，大致上可以看得懂这样子。啊，可以记者呢可以找一个个案的，就是讲有一个村子，他常常拢会去掠这寡靠外边的这女孩子来。邓希的村子做媳妇，但不是他们自己去抓，而是透过这人口贩子哈，这人口贩子去绑架外地的女孩子，去绑架别的，我靠，查某囡仔，然后呢，把这绑架来查某囡仔，勒去哦，这村子，讲一讲迄个村子有两百外的人口，这两百外的人口里面都四十外的绑架来用钱买来的媳妇，结果记者呢，走去这村子被访问。一个也去用绑架叫告老师，伊底下呢，因为他是知识水准甚至讲伫迄个村子内面去上管呢，那他就在当地村子呢教那些孩子念书。那伊当然伊去用绑架去，伊唔甘愿，他自杀了好几次，也逃跑了好几次，唔过都无成功。那那个。这个老师呢，伊的底下受到监控，当地这个被埋他的这个家庭监控，他整个村子的监控，那甚至还有他们的传播部，应该叫传播部吧，哈，也监控，因为不爱好这些消息曝光。那这个记者他去访问这个高老师的时候呢，另外好好我觉得新来老师就开始在。监督他，在监视他，他们两个叠告诉啊，嗯，应该是办公室吧，还是教室，在谈话的时候，这个另外那个比较新来的老师就三不五时就进来关心一下。当然，他们没办法讲下去，他们就约在村外见面。这个一走到村外呢，都让那跟踪这些记者啊。啊，甚至到后来，这个记者就被请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因这是那个村庄的什么传播部的委员，啊，那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拍摄这个影片，他就变成做只能用文字记录这样子。啊，这是在中国，他控制言论自由，他甚至那个。有人去被绑架这样子的事情都不能够发布。啊，现在我在想，现在这农村有两百多的人，却要去外地抓媳妇来，那个去买媳妇，去外口买人绑架来的媳妇，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的一胎化政策。农村呢，就是不爱生查某的，拢生查甫的，结果即马农村里面。没有女生，那这个问题呢，他从一胎化政策之后呢，这个问题渐渐的几年了就浮现了，十几年了这孩子就大了。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厝里面只有一个孩子，唯一的宝贝，动辄掌心那个心上肉掌上珠在看，而且大部分都是男的。那 那在掌上珠呢，这个心中肉呢，并且也叫做色意耶，一款诶，咱讲草莓族啊，还是讲没有办法跟别人相处诶，大概拢安尼扭音哈，声音听音，结果呢，变作讲也人际关系没有办法正常，然后还有就是说男女人口不平均，到今嘛呢，你以后呢，这中国查甫人可能无法度。找不到对象结婚，那他们的那个生理问题怎么解决？这嘛是一个真大的问题，而且他的人口男女比例相差那么悬殊的情况之下，他会产生我们的什么问题？哎，这些真的说，我们用想象，可能也还没有办法实际的状况真的那么严重。那这个喉舌跟良心的问题，他在这边做挣扎。那借中国政府的管制的那么严厉的状况之下呢，甚至有的比较有良心，就是说比较敢讲的记者，他们后来就是被迫离职，或者是呢被关押，或者是呢他的杂志社没办法再开下去。那关于这个言论控制的问题呢，刚好在网友里面呢、有人呢去跟曾经有过听到一个故事哈，在西宫丹丹有些导演在中国拍摄他们的上访村，那他的亲身经历啊哈。那这个网友呢是他的叫 Clear， 一共这两天啊哈，有些导演朋友对台湾来。去美国来参展，啊，经过这旧金山，因为咧青年旅馆吼无房间，所以伊就伫这个克里尔因兜借住。啊，进前其实因并无熟悉，毋过伫因兜这两天咧，因为这某些类似的经验，也是讲因为拢是真有个性的台湾女性吼，所以两个啊叽叽喳喳，他们和好朋友一样吼。开杠开能杠啦吼，他因为呢，讲没有征求导演本人的同意，所以不敢演名下出来。啊，故事呢是凭借他的记忆哈，模糊的记忆来重述，一共细节可能有几挂错误了哈。那大致上的情节的是讲，借导演去北京，由当地的教会友人呢陪同去拍摄，大抵借上访村这个老先生。啊，上访村呢真歹找。沿路一直问路，终于问到到吼，啊，去伫这个老先生的厝内面，啊，已经上了年纪啊吼，啊，身体嘛无啥好的老先生讲，唔通采访我，看我的册就好啊，拢伫个册内面。啊，不过呢，导演呢，既然已经来啊，就想讲，要为这个老先生啊留下这个影像来做记录，要不然。怎么可以空手离去嘛？哈，这个这摄影机也来了，导演也来了，当然要留下影像。不过这老先生的太太哈，老先生不爱红心，老先生的太太就讲，改过来讲，伊就讲吧，改你的故事改讲啦哈。所以这导演啊的开机啊哈，这摄影机啊坐着坐在背对门口的椅子上。啊，就架着摄影机，老先生就开始来侃侃而谈。而且，不一些教会的朋友呢，也开始用录音笔录音。结果没多久就有人来弄门了，这老先生的囡仔就向门口走过去，绕过导演的椅子背后，不过却没有马上开门。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导演呢，感受到一股事情不太对劲的尴尬，此时的摄影机仍继续的开着，啊，还在录影。突然间感觉到老先生的女儿摇了他的椅子，凭直觉呢，导演跟教会的友人赶时间，一个提录影机，一个提录影笔，冲进房间，把这个器材藏在米皮坑内面，然后佮回来客厅坐落去。迄阵开门啊，入来是公安。这公安就问老先生说，听说啊，有人来采访你啊。这 教会这朋友了，经讲啊，唔是采访，是拜访，阮是基督教徒来前面开讲，来聊一聊。所以这公安就继续问一挂跟基督教信用有关系的问题，要确定讲因真正是基督教徒。不过好咧，加载啊，因真正是基督教徒啦，哈。后来这导演的阿头问哈，这公安的阿头问导演讲，啊无你咧，啊你是虾米？你嘛是基督教徒吗？你是倒位的人？这个教友呢，马上帮忙回答讲，伊是福建来的啦。导演心里想说啊，唔通个问落去，唔好讲我是讲福建的倒位啊，不过讲袂错，我就穿帮。结果过了好一会呢，导演就起身去上厕所。啊！就走到便所门口时，老先生囡仔就走到伊的身躯边后边，细声甲伊讲：“等一下，恁先行。这机器呢，器材，他听完我再想办法先给恁。”啊！这个上完厕所，公安上完厕所之后，伊就进入默契，起身告解。这走出老先生因厝无外远，就看到一台本田的黑头车。啊！老先生真紧张，这导演就真紧张啊！哈。在上坊村附近啊，有看到乌头啊车是真无平常，是真罕见，是不是跟监的？教会有人讲，不是要那个，是要奥迪的才是啊，专中国拢是奥迪。导演现在想，说不定你们四川是奥迪啊，北京用的是本田啊，你那里在？那走出了巷子哈，之后终于遇到了计程，终于上了计程车。这教会有人开始哈哈大笑，讲哈，嘟嘟啊，大家欢迎，真紧够默契。那这个敏感的导演这时候却注意到，这个 K 领下来的司机，也领子。领口是白白净净的，跟一般的北京的客人车的司机不同款。那个朋友呢，刚刚一直在说在老先生家的经历，可是导演心里却很紧张，到了下车的时候才跟有人分享他的疑虑。不过呢，即使那个人是监听他们的人，那时候也来不及做补救措施了。等下因的快点讲，暂时卖回去，先搭地铁到一开始集合的地方，前往老先生家的地方，哈、哦，集合地方。之后有人建议说，那到教会去等，消磨一些时间以后，暗时啊，再去晚上的一个聚会。总之啊，去外口晃久一点，不要直接回家。结果因伫话告回外口等着等着，又来了一辆黑头车，这盖是奥迪，下来了几个人，开始在教会后面的打球场和球场打起篮球。不过真奇怪是讲，这四个人拢穿西装，穿西装咧拍篮球。这时阵啊，大家都紧张起来呀，哈。导演就问这教会的朋友讲，啊，万一哪真正去用掠去，有什么？最高指导原则，朋友都在讲，就是坚持你无做唔着代志。接着导演觉得有些冷，朋友说要去街上帮忙买咖啡，结果无到五分钟，朋友就回来讲无咖啡啊，哦，却手上却提了一个装了大葱、芹菜、塑胶袋，说：“我拿到货了，我们走吧。”结果呢？一行人就离开教会，依照计划搭地铁去参加晚上的聚会，靠近暗才回到各自的住处。那抵地铁，导演才看到塑胶袋里面其实上面放的是葱，底下藏的是他的摄影机跟录音笔。那故事说到这里结束。那这个 Cleaver 呢？讲那天那去给我赔，外加头皮发麻。那话说回来，讲导演的教会友人也反应迅速，很有经验的样子。想必啊，这种事情是常常在发生的。这是哈、哦、网友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哈、哦，就讲中国也言论控制的告诉。这块伊要去拜访这个上坊村，沿路一头问路，问到迄个上坊村了后呢，这个、消息就被曝光了。因伫这个上坊村的老先生家里呢，上坊的民众的家里， 采访的时阵，外靠的公安就来了，闻讯赶到了，所以今天耳目是到处都有的。甚至呢，人家出了这个上房村，虽然一时瞒过了那个公安，但是这外面呢还有另外的人在监视，公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因为坐到那个客人车竟然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的行踪后来又被这计程车的发现了哈，那报告出去了，结果呢他们回到了教会，继续有人跟监。这客人车一共看起来不像一般一般这客人车司机哈，连你要靠是白白净净的不是，然后呢所以说在中国在说的要处处小心、啊、处处有耳目啊，这跟台湾不一样的，台湾你哪里要说都没安怎，你安怎说没安怎，不过在中国他是处处有耳目的，像我们台湾以前戒严那个时间一样、啊、以前我小孩的时候，人家说在批评政府的时候就听人家说你不可以说、哦、不然你会去让抓去，是这样子的，我小时候听到的是这样子的。他在中国他现在就是跟我们那时候一样，甚至更严重，因为他们的组织非常的严密，每个县市都有书记，还有干部，丁丁各式各样的干部啊，每一个人都是要白啊，你身躯边的人你不知道要相信什么人，每一个人都会当是要白啊。然后他回到那个教会了，他不敢直接回家呢，他去采访他不敢直接回家，他在这去这教会，他教会回到教会各有人、哦、真的用公安这一专车来去干斗，甚至假装他们在教会篮球场打球，而是穿着西装在打球，那几台几台真的恶劣的演技啦、哦、那这样子大大辣辣的在给你干斗在干死，真的是很恐怖。那另外呢，我在那个另外一个就是外国人哈、哦，去北京采访的，应该是英国人去北京采访，因这挂人拢会去中国人会集中在这北京哈、哦、天安门那边做那个上访。啊，给这个记者伊就是要去采访这个代志。啊，个北京奥运会哈、哦，他们很多人被强制拆迁，北京这著名哈、哦、处。很多人都去用拆掉，那他就要采访，结果呢这个记者在这个采访当中就被公安请走了，会要说英语，他有专门会要说外语的，这个公安去专门对付这外国的记者，对付外国人，该强制他坐车叫他离开。这些上访人有苦无诉处啦，该无处诉，该他的一直在他在车上还一直把他的这些资料上访的他的个人的故事一直塞到记者的手中。后来记者他去采马西采访很多这被拆迁的地方的人，这个总是会有那些公安吧哈，也苗青马古达仲哈，会来干扰啊，会来阻止啊，改这些记者架走，把这个被访问的人推回去房子里面。到边这个记者他也被请到了一个室内、哦、影片的最后就是黑漆麻屋的，这记者他受到什么遭遇我不清楚、哦、后来这个影片就没有了。这是我的也是一个网络看到，这是外国人去中国采访、哦、他也是像纪录片这样在一边记录一边采访，采访到后来他的摄影机的画面就是又黑又暗，又灯光又乱七八糟，影像是颠颠倒倒，他的摄影机被看样子好像被强制的被压下去，不准他拍摄，叫他关机什么颠颠，有种争执的状况。那他在采访当中很多人常常会说有人把他赶走，那记者要问说那你是什么身份，我要了解你是什么身份，你有什么权利来赶我走，可是对方一直不愿都不回答。这是中国也控制言论自由状况， 那比较这个中国的状况，我们就想说为什么很多人在台湾还没满意，还有人说相信马英九，相信中国党所说要跟中国三通，要经济跟他三通，那个经济不设限，要跟他谈和平协议。这款的国家你有法度跟他和谈吗？你有办法跟他和平吗？今天不要和平的是中国，不是台湾。其实台湾本来就好好的自己在这里生活，你想要被跟他们和谈，被谈什么？我们不需要委曲求全。我住在阮家好好啊，边有一个二邻居，然后他这二邻居口口声声说阮家是他的家，那于是我就必须要跟他妥协，跟他让步，我要跟他和谈，做一些退让的事情。世间靠这种得利。那说有些人说这张刀你的刀是我们的、啊、这个墙壁你必须要把它打通，这个、隔壁隔邻这个墙打通，单刀变成一个刀、啊、这个叫做通赢的、啊、那我们生活做会，那隔壁那个家是又脏又臭又乱，你的家呢又干净又整洁又舒适，他强迫他姐姐罗马给表，要把这表弄好通，要跟他做会生活。因家几个家，一对家靠，因家是一个小家庭、嗯、那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你要跟他通吗？你要让他隔壁跟你的那个跟你的隔壁的这个墙来打通吗？一款中国的社会表面是真进步，啊，咱看到拢是沿海城市的进步，不是讲伊中国社会的规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伊问题社会问题非常非常严重，咱若看未通的话，咱会互伊拖累着，咱的人口数这么悬殊，你要怎么？你到时候一通的时候？业界失业庞大的失业人口涌进台湾的时候，你台湾有法度应付不？有法度消化不？那、啊、台湾本身自己的就业需求是不是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不只是低阶的这个劳工，甚至那个你讲采取学历认证之后，啊，因为医生会当来，咱的医生这样也贵啊，伊若讲要变俗，伊想要变俗。应用接受的这个医疗，甚至现在学历认证，他也不用当秘医，他也考照考台湾的那个证照的时候，那你以前敢不敢讨论？啊，那公司的资源敢不敢讨论谈合作？这些都是问题。你讲，你要相信讲台湾跟中国会当三通，会当无代志，会当因为三通，咱台湾经济做繁荣，错了。台湾的经济会这么，乔英共来讲，就像他们讲的，哦，台湾这个人民没有东西可以吃，这款的问题，台湾的失业怎么样？那不是三通造成的吗？不是这个台湾那个资金大量流入中国造成的吗？还有人会相信这款的谎言，这款空口白话的这种碰红位，大家来看一看，尽量介绍给大家看这个激流中国，你看中国的问题是这样严重，咱台湾肯定是没法度到底的，咱台湾如果肯定到底呢，肯定三通，肯定越多的流通，台湾就会死得更惨。因为问题这样严重，但是承担不起的，你一通当然他的问题会通到台湾来，不是说通只会通到好处，凡事有两面，有好必有坏，这是并行的，不是只有希望人的好处，不好就得到人的坏处，也坏处咱是承受不起的、哦、这个2008年的选举，这立委的选举啊、哦，明年年初立委的选举呢，对台湾来说非常重要，咱台湾要好起来， 卖个继续闹落去，一定爱好这个执政的跟这个立院呢，能够港心。啊，这些港心呢，当然是要港台湾心。那今天呢，咱的故乡咱的岛，时间嘛到啊哈，大家记得讲，这个激流中国的影片到处去给它推广，然后这个立委选举、总统选举，这大家拢来做回来拍拼，唔好去用分化去啊哈。台湾人若不选真正台湾心的总统，台湾哈会去了了，而且。有中国心的总统呢，会好选人啊，绝对无法度，袂当阁选，绝对无袂当互伊当选。啊不呢，咱的生活，咱台湾，咱即马所拥有的，都会化为乌有。我们的后代子孙会比咱即马更加惨。我们现在还很幸福，我们现在真的很幸福，有言论的自由。有行动的自由，有要不要赚钱的自由。不过在另外那个中国党五人的那个社会是没有的、那咱的节目时间到了，那感谢大家收听，后一个时间呢，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咱的故乡，咱的岛，大家再会。